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这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真是摆在我们班上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当我看到大家的作业，看到今天早上每一个人在这里的对这个作业有这么大的一个回应的时候，主啊，孩子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真的知道主你愿意。我们能够听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语。主，我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并不是要叫我们绑手绑脚。主，你的话语乃是要叫我们能够得以存活。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从，哦，主啊，从那个咒诅的地方可以进入你的祝福。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与你同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次来到生命记，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求主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求主你的灵再一次对我们来说话，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能够与你透过你的话语，能够与你面对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感谢主，今天早上呢，我们来正式就来看《生命记》的第一章，好，《生命记》的第一章。那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特别讲到这个《生命记》的一个蓝图哈，那我们讲到这个生命记的蓝图，那我们特别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也就是生命记中的耶稣基督哈，就是那一位被兴起的先知哈，那么因此呢，神要我们能够听先知的话语，那么因此在生命记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在神的眼中，也被神看为是一位先知。所以摩西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要听。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生命记》中里面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是那位先知所说的话语，我们也要听。那么，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那么神透过他所说的话，就指示他的百姓要行所当行的事情，也从生命记里面看见，因为神所说的话，神也要他们行所当行的路。好，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一章的第18节说：“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一章33节说到。神在夜间在云柱火柱，在日间在云柱里面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哈。所以，我们看整个生命记，是重生诫命里面再一次让我们思想到神所说的话，要他们指示了所当行的事，也指示了他们所当行的路。那么，在这个《生命记》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就提到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所说的话语啊，约旦河东的旷野。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约旦河东的旷野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了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特哈中间，向以色列人众人所说的话。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他们到了这个亚拉巴的这个地方啊，那么也神也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的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加的斯巴尼亚，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下，因为在圣经里面，从这一章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亚拉巴，也提到加的斯巴尼亚，好，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的斯巴尼亚，一共有11天的路程。那么这11天的路程里面，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加的斯巴尼亚，好，那在第三节的地方就说到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么这个加的斯巴尼亚呢，特别讲到，本来是只有11天的路程，那换句话说，这11天的路程 本来经过这十一天的路程，神要就要带领他们到什么，就要到那一个应许之地了，啊，可是呢，他们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的地方呢，啊，一共经过了多少年呢？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啊，这一个地方，那么，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而在这个路程里面呢，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个加迪斯巴尼亚。那么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呢，啊，我们看见加迪斯呢，巴尼亚在圣经里面又说加迪斯巴尼亚也叫做加底斯，啊，所以我们看到加迪斯巴尼亚或者是加底斯都是指，在这一个这一个范围之内。那么加迪斯巴尼亚呢，它是在西乃半岛，啊，北部一个很大的绿洲。那么这一个绿洲呢，是连接叫亚卡巴湾，哦，跟地中海的一个通道的附近，所以这个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有绿洲，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在这个地方，哦，居住了许多的时间。那我们现在也先看一下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一共住了多少的时间呢，好，一共住了多少的时间。那我们就看到生命记生命记的第二章，生命记的第二章，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一共有多少时间呢？有38年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好，那为什么他们会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要待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思想一下，加迪斯巴尼亚其实是神第一次，要带领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第13章可以看见，摩西当年就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就是从这个加迪斯巴尼亚，从这个加迪斯的地方打发他们去看这一个迦南地。但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民数记我们也知道，我想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看圣经我们都知道，当时是12个探子去探这块地的时候，好，那么他看到那个迦南地是怎么样呢？迦南地里面是那个地土肥沃，好，那个这个葡萄都要用2个人抬，但是他们也在那个时候看到在加迪斯看到在这个迦南地的人，亚摩利人跟亚纳族的人都非常的高大，所以呢12个探子10个回来就说就泄气，说他们像蚱蜢一样，因此他们在这个地方得罪了神，因此神说什么，你们去打发你们40天去看这个地方，一天就抵一年，所以你们在那个地方40天啊，在所以40天就是40年，他们就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可以说一直在那里漂流。不过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也不是说每一天都在换地点，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圣经上这里说的，在加迪斯巴尼亚一共住了38年之多的时间啊。那么所以这38年都是以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为他们的大本营。那我们也思想到加迪斯巴尼亚呢，也是在民数记第20章第1节的地方特别提到啊，这也是米利安在这里死亡被埋葬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也看到加迪斯巴尼亚后来他们也在这个地方，也是摩西跟亚伦在这里得罪神的地方其实百姓在那里发怨言说没有水喝啊，那神就吩咐摩西跟亚伦说，你们对磐石怎么样呢？吩咐磐石出水，但是因为百姓的那个抱怨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当时摩西就怎么样，他就打了那个磐石，就打了磐石，水虽然出来了给百姓喝了，可是摩西却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够 真正他的脚掌踏在这一个迦南地，这个神所应许之地。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加迪斯这个巴尼亚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这个米利安哈亚伦后来呢，也就是经过这个及时出水之后，他就死在这个何尔山也是在加迪斯巴尼亚附近的何尔山的地方，他也就过世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带领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再一次来到这个加迪斯巴尼亚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圣经上说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的时候，就在这一个加迪斯巴尼亚。那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生命记最后一章，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摩西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临终之言了劝诫以色列的百姓啊，那在这个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旧有的一代这个完结篇可以说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一块的地图上，也就是在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在思想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说非常的宝贵的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他们失败了，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听神的话语去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跌倒了，一跌倒在这个地方绕了38年的旷野之路整个加起来是40年那我们看见说，可是今天从生命记的第一章这里我们看见也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愿意我们什么，从跌倒的地方要爬起来，从跌倒的地方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所以今天神带领他们的下一代来到这个加迪斯巴尼亚，我想摩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加迪斯巴尼亚，神的话语临到他们，在这一个已经居住了38年的加迪斯巴尼亚，今天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他们，跟他们说什么，要他们去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我想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过去回想到已经上一代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已经怎么样，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就好像我们刚刚生命记的第二章说到，他说他们在这里38年，为什么在这里要38年呢等了不只是说因为一天抵一年，在这里38年，我想圣经上讲的这句话语有点伤感但是呢这也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再一次看到生命记第二章的这一个14节，他说他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一个原因是要等什么，等那一个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换句话说，他们在这个地方38年，在加迪斯巴尼亚是为着什么？神要神的刑罚在他们当中，神的刑罚，而且是启示的一个刑罚，要等他们那一代的兵丁都怎么样？都要过去，都要灭尽，特别注意是兵丁所以以色列人什么能够当兵打仗的是30岁以上的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个代的，所以上一代人灭尽，下一代人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那么那我们就看见说摩西在这里就神就借着他来吩咐以色列人的话语跟他们说你们在这一个山上的日子，第六节说到你们在这个山上的日子已经住得够了， 已经住得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呢在这个地方38年在加迪斯巴尼亚，40年在这个整个40年在这旷野的道路已经够了，在这山上的日子已经够了，哈利路亚，已经够了。神对他们说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感谢赞美神，当神对他们说已经够的时候，好，神不是说啊已经够了那就结束了，神跟他们说已经够了，所以神把下一个那个心意向他们显明，说你们现在要什么？要起行了，不是够了就停留了，不是够了就完了，乃是什么？告诉他们这边够了，可是你要什么？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你们要起行，要起行，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很清楚的说到啊，这个日子够了，你们怎么样？你们要起行，你们要起行，哈，哈利路亚。神要他们要起行。那起行的时候，不是说你起行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起行的时候神也指出来你要去到哪里，哈利路亚。我感觉到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有时候神会跟你说你在这个地方的日子够了，好，够了，你应该开始要起行，要往下一个阶段。我不晓得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神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够了，你在这个地方住够了，你要往下一个阶段去，好，或者你在这个侍奉的这一个工厂里面已经够了，有新的工厂开发要我们去，好，或者你在一个工作上面你的事业好在这个地方够了，你可以到什么？到下一个地方你要起行了。哦，哈利路亚，我感谢主，好，我顺便提一下，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的季节。好，那我们以前我们生命河有一首诗歌，就是要抓住那个机会的风。我想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季节，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的机会在哪里，而机会也都是什么？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够了，神会引导我们起行，要往下一个地方去。特别我今天要提到我们在服事的岗位上面，好，其实弟兄姊妹，我在带一些团队，比方说医治祷告团队，其实我在带医治祷告团队的时候，当然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那个聚集，但是基本上我每一年我都会在医治祷告团队里面会发一封信给大家，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请重新的我们再来想想看神要我们服事的工厂在哪里。我非常欢迎医治祷告团队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持续的在医治祷告的团队里面服事，但是我每次也会提上一句话，我说如果神今天给你的这个带领或者是给你的感动有变更了，希望你不要客气的告诉我，我一点都不会心里难过的，我不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那。如果说你告诉我说你不做了，你也不再服侍，那是我的难过，但是如果你可以告诉我说神带你到另外一个阶段，或许神改变了他在你身上要你侍奉的一个岗位，或者是侍奉的一个工厂。比方有些人他也许一直祷告的团队的弟兄同工到一个阶段，他说师母，我现在神感动我要到儿童部去服侍，我感谢主。我就会 release 他 go ahead， 神已经指示你说要起行了，去到下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说在我们的服事的工厂上面，那有的时候也会有更换的时候。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当有时候我们失去一个同工，我们会觉得很难过，可是如果知道神给他的带领，他也能够 在神所指示他的地方行他所走的道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所以我稍微提一下哈，但是你不要今天听了我这样讲以后，你就说哎呀，我现在不做小组长了，我要去做那个，我就可以刚好可以休息一下，不要做小组长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神。而且是一定要神对你说，不是你今天觉得碰到一些难处啊，觉得有一些的困难，或者你跟有一些人际的关系的问题，或者是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说，哇，我就放下了，我就不走了。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38年哈，现在神要带领他们的下一代，这个地方够了，要起行，可是起行一定要什么？起行要去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听神的话语。神说够了，我们才够，不是自己说够了，是神说够了。好，那么神说够了，神就一定会给你一个下面的带领。那因此呢，他们现在就起行。那起行要去哪里呢？神也很清楚的啊，给他们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业，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业，哈利路亚。那么，摩西在这里把这一段话语是告诉什么？是告诉他们新的一代、旧的一代，他们的父母啊，都已经过世了。刚才我们也提到，那么现在是什么？新的一代。所以这新的一代，他们其实是从小长大，哈，在旷野，有些是在旷野里面所生的，有的时候他们的是那个以前他们是孩子的时候，或者青少年的时候，那么现在什么？是他们的时候到了。所以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神对摩西，还有下一代，就把神的话语再一次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业。那么这个应许之地呢？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第先看第一章的第11节啊，他说：你们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起行，所要去的地方好是什么呢？就是神当年给他们的先祖列祖所应许的地好。那么神在这里把地界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说是什么？是亚摩利人的山地好。弟兄姊妹，再一次我们提到这个亚摩利人的山地。亚摩利人呢，在圣经上面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与列祖立约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亚摩利人哈。我们看一下亚摩利人第十五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当时那个神给亚伯拉罕给他有个 prophecy， 有一个应许哈，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你的后代哈，你的后代。要我要赏赐，要承受。那亚伯拉罕就说，我没有后代啊，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哈。可是神说要什么？你本身所出的后代哈，会怎么样？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当时亚伯拉罕在那一个时候，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好，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么因此在这件事情之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在睡觉的时候，神就再一次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就对他说什么？你将来，要知道你的后裔会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人有400年。那而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那把他们必要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个国出来。那个国是什么呢？就是埃及。所以他们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有400年，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是430年，所以他们有400多年的时间是要服侍那地，服侍那一个国。然后神说什么？等到你到了第四代的时候， 他们必回到此地。第四代，所以在圣经上讲的每一代啊，第四代，一代大概就是指一百年，好，第四代就是四百年。他说你的子孙，你的后代，四百年之后还要回到此地。那么这个地是什么呢？他说因特别讲到这个地，就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叫回到这个迦南地。亚伯拉罕以前是寄居在迦南地过的，那再回到这个地方，因为什么？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里神的话语就很清楚，其实神要带领他们进入的这个迦南地并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讲到上次我们提到说地土很肥沃以外，好，那我们看见这块地其实也不容易耶，因为这块地是什么？有充满了罪恶。那么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一个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还没有满盈。所以呢，现在神要他们进入到这一个亚摩利人的山地的时候，要他们去得这个地为业的时候，表明了什么？亚摩利人的罪，神要在这个时候要追讨。好，所以不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不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的民特别的好，其实他们在旷野40年也是十次的试探主，很多的犯罪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不是因为他们好的缘故，神带领他们去的那块地方是神要来惩罚迦南地，因为他们的罪孽现在是什么？是神要追讨的时候了，所以带领他们去这个亚摩利人的山地。然后这里就特别说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就是亚拉巴。好，那么这个亚拉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亚拉巴在希伯来文中间，亚拉巴的意思就是约旦列谷，它是包括了什么？约旦河的发源处一直到死海的南端。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亚拉巴呢，也有看到亚拉巴这个地方，我有给大家地图。那么其实我今天在我后面也放了一个地图，不过有点小呢，从荧幕上看有点小哈。可是呢，我们就看见说，当时神带领他们，从你们的地图上，我有给大家地图哈，这是埃及，这是哥山地啊，神带领他们，这是西乃山哈。那么这边看到红海、米甸、这以东、摩押、阿曼哈。那我们看到说什么？加迪斯巴尼亚跟这一个这个叫这个亚拉巴哈，大概就是在这一个附近。那我们看到这个亚拉巴呢，它是特别提到是约旦河谷哈，这个是约旦河河谷。那北边呢如果我们看今天现在的地图里面，这个约旦河谷从加利利的北边哈，一直到南边哈，那我们看一下在圣经上面他说全程大概是有460公里。换句话说，这个亚拉巴可以说是约旦河的流域。如果现在新译本的圣经已经亚拉巴好像好多新译本已经把它改成是约旦河谷哈。那约旦河流域它是从北边的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的南端，死海的南端这个阿卡巴湾的一个河谷的地带。那我们也看到那亚拉巴呢也有高原，也有这个亚拉巴的海哈。那我们就看到生命记第4:49我讲意思在这边也打出来，或者你讲义上不是你圣经上也可以看到哈。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庇斯加的山根哈。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讲全亚拉巴，亚拉巴里面有包括高原，有包括海哈。那 然后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亚拉巴哈，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哈，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你记我想我们都记得，当时呢，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过河哈，那过河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三章的第4节不，第三章的16节啊，那他们在要过河的时候呢，脚踏入这个约旦河，脚一入水啊，我们就看到16节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了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拉巴海，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沿海。那沿海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死海，哈，死海。所以，Dead Sea 死海，如果有去过以色列的就知道，我们在死海的时候，我们在上面浮游。为什么在上面浮游？哈，你那个，因为那个盐分非常的高，就因为叫什么沿海嘛，盐分非常的高，高到一种地步，你没有办法会下沉，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哈，可以在什么死海游泳，在沿海上面游泳，因为这个你可以被浮起来。不过你在死海上面只能仰泳哈，你不能够真的在那里游泳，那你的眼睛受不了，因为什么是有盐，还有我们女人啊有很多的 jewelry，你如果你身上戴的 jewelry 都是假的话哈，你在死海在沿海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来全部都变黑了。我有一位姊妹，她在死海沿海的地方，她就忘记她身上有一个项链哈，结果呢，从死海里面起来的时候，那个项链就变成黑色的了。哎呀，她好伤心。所以这个是死海，也就是沿海哈。那这一个，所以在圣经上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这个亚拉巴海哈。那你再看一下约书亚记第12章第三节说，与约旦河东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基尼列海也就是加利利海那边啊，基尼列格拉森哈，地方，我们都看到那个是讲到加利利海在那个地方哈，亚拉巴。所以我们刚才是从说从这个。从加利利海的北边一直往下走到南边，哈，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把这个地业，向他们显明出来。这个地业什么？亚拉巴有山地，有高原，有南地，还有沿海一带，哈，还有黎巴嫩山跟伯拉大河。那么所说的沿海一带，这个沿海是指什么呢？其实加利利海啊，我们现在都讲加利利海，其实加利利海真正不是一个海，它是一个湖啊，格尼萨勒湖、加利利啊海，它其实是什么？是一个湖。好，那真正以色列的沿海的地方是指什么地方呢？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如果我们看地图一下，好，在西边，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沿海，就是讲到地中海，就是地中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中海啊。好，神就把这一块的地图啊显明给这个要摩西再一次告诉这些第二代的哈，就是他们的下一代要进去这地，并且说到你们要进去得的这一个地呢，啊，就是神应许给你们列祖之地。上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生命记》里面出现非常多的词句，就讲到列祖哈，一共有46次之多，讲到列祖。列祖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好了，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一个神以前这一个他们父母之辈哈，要都死了，现在下一辈要进去，那这些人有多少啊？其实摩西说到，哈，我们现在就看到摩西在那里特别讲到，从现在好像回顾过去，以往回顾他们的历史，这些人呢，有 非常的多哈。那我们思想到说，当时神说啊，他们能够当兵打仗的人哈，就是有60万人。那么，如果加上他们的妻子，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个太太，那就是120万了哈。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那么他们的孩子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很会生哦，像雅各一生就是12个哈。那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孩子啊。非常多，我在以色列的时候，随便看一个犹太人一问，啊，都是5个以上的，哈，四五个以上。哎，其实我最近在我们家附近那个 Rose Garden 散步的时候，也看到一些犹太人，哇，我一看到犹太人，我都特别喜欢多看他们几眼。那我们看到他整个的一个 family 啊，哇，一数那个小孩哈，啊，差不多都是4个5个哈，有的6个，哇，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这样想想看，当时他们要进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是上多少人呢、啊？是百万人哈、啊，是百万人，起码是120万人以上哈、啊。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还有每一个族有多少多少人，我们还有可以点数哈、啊。我们看到是上百万的人要来带领他们，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呢，他也说什么哈、啊？哇！要带领这么多人，这个担子实在是非常的重。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哈，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的第10节，哈，这里说到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多少？更多千倍！哈利路亚！要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犹太人，他们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神让他们的人数增多起来，哈，然后什么可以多千倍？你知道他们当时到埃及的时候是只有70个人嘞，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超过120万人以上，哈。现在在旷野里面又有生养，他们人数什么真的是比以前的70个人多了什么更多千倍，更多了千倍。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这一个人数多千倍，哈，其实是什么？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他的一个应许，提到什么？你的人数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就在这里再次提醒，这是神给他们的列祖，不但把这个地业显明给他们，也特别提到你们人数的增多，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赐福，神的赐福哦，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要赐福的，神赐福他们的地业，赐福他们的人民，好，赐福这一个将来要成为的国。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一位赐福的神。再一次让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里面就特别提到，当神来创造人的创造人的时候，哈，造男造女，使他们什么生养众多，神就赐福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喜欢刑罚的神，其实神喜欢的是赐福，这是他的本性，神就是要赐福。你看创世纪里面，哈，虽然百姓有这么多的罪孽，但是神的心意仍然是一个赐福的心意，哈利路亚！但是感谢主哈，我们从生命记以后，我们还会再看到神赐福是有条件的，咒诅也是会有一些原因的啊。咒诅临到不会，随随便便的临到是有原因的哈。所以那个圣经箴言里面说，麻雀往来纷飞，哈，咒诅临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是神什么赐福的心意大过神的咒诅，而且咒诅都可以转为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见神赐福给他们。那么，但是这么多的人要管理，所以摩西在那里就特别提到，哈，摩西在那里特别提到说，这一个他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那这么多人要怎么面对这个管理呢？哈，管理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学问。所以呢，当时摩西的岳父叶陀罗， 就给摩西能够提议要在他们中间设立什么，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让他能够便于管理。那么，但是在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当他们在各个支派要选择这一些的首领的时候，leader 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十三节说到，你们要在这个支派选举，要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作为这一个领袖，有智慧、有见识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有智慧有这一个见识呢？智慧跟见识到底是从哪里来？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就看见当时这一个在拣选这些 leader 跟领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条件呢？怎么样可以说这个人是有智慧有见识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的第21节出埃记十八章21节就说到，要从百姓中间拣选有才能的人。什么是有才能、有见识、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要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是神在那里说你。这个耶透罗给摩西的建议非常好，你要选择有智慧、有见识、有才干的人。但是什么是有智慧、有见识、有才干的人？是怎么样？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今天要成为一个领袖，要成为一个 leader，或者我们今天要选择要拣选择要要去找一些人出来，要来服侍，或者是要来在我们的一个侍奉的团队里面来服侍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人一定是要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就像箴言里面说到，敬畏神的人才会有智慧，敬畏神的人才会有知识。敬畏神的人就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因此他的心才可以跟神对齐，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工作。那我们就想到，其实摩西在最后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对他们新一代的这一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传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旧一代人都过去，可是旧一代人里面有两个人，有两个人是要带着这新一代的进去，那就是谁呢？就是约书亚跟加勒。约书亚跟加勒，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两个领袖，以前是年轻的。如今什么也年纪也要也大了可是他们这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12个探子被打发出去，只有他们两个是什么回来的时候说没有关系，神已经说了，敬畏神的人就会听神的话，有神的灵在他们的中间，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领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个敬畏神的心，要有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就有智慧，有知识。那敬畏神怎么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敬畏神呢？其实，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能够聆听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我上次在上课的时候也提过其实耶稣的"耶"这个字很有意思，我们中文字耶稣的"耶"就是两个耳朵嘛，两个耳朵。换句话说，我们敬畏神的人，就是我们的耳朵一定要听神的话。也就像《生命记》里面说到，摩西对他们说："神所说的话，只是所当行的事情。"所以有神的话语有敬畏神，有神的话语，你就知道当如何管理，就知道当如何的来牧养这一群的百姓。同样，今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就让我们有 敬畏神的心。敬畏神就是要多有神的话语，你多有神的话语就多有智慧，就多有见识。好，所以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才能才能够什么发挥最大的功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说有智慧的人，好，感谢赞美神。做一个领袖，我们可以看见管理的责任，好，神托付给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管理。但也记住哦，做一个领袖管理的人，好，不是叫你做领袖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好，那去指责或者去做领袖的时候，有的时候做一个领袖很容易就是要大家都听我的，因为我所说的话语都是对的，不是的。因为生命记第一章这里也特别提到，好，说到审判乃是什么？是属乎神的。感谢赞美神哈。所以做一个领袖要更加的谦卑哦。摩西其实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哈。神说没有人像他这么像摩西一样这样谦和了。这是在希伯来书，我们上季有查利未记到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哈，是谦和。所以做领袖的人那个品格品质啊，是要有敬畏神，有才干，有智慧，有知识，并且怎么样呢？是一个谦卑的人哈。那么因此呢，摩西就在这里再一次提到啊，这一个神要带领他们进入到神所给他们的这一块应许之地，所以再一次摩西就真的就在这里，在回顾历史里面的哈，刚才提到有领袖，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就差派探子去窥看这块这个地。那我刚刚一开始讲到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哈，其实在这一块这一段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当年他们的上一代哈，十个探子回来的时候，给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说哇，这个亚摩利人的地，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章的第21节，好，看呐，耶和华，第一章第20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呐，耶和华你的神已将大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40年前，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神已经将这地什么摆在你们的面前，摆在你们的面前。哈利路亚，这个地已经摆在你们面前。所以你看见这地的时候，摆在这一块地是什么？是神已经透过列祖所应许给他们的地，好，把地已经摆在面前。今天神也同样的在加迪斯巴尼亚对这新的一代，也透过以前所说的话，再一次跟他们说，这块地神已经摆在你的面前，这块地是什么？神对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那么，既然是摆在面前，换句话说，也就是什么？摆在面前，神要他们去，就是神已经等在那里了，要他们能够去得这块地为业。因此，他们要去的话，只要他们遵行神的话，就一定可以得胜啊！虽然是会要跟亚摩利人哈，要有征战啊，神要刑罚亚摩利人，但是这是神说的，神把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所以就怎么样，应该就一定会成功的。可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哈，他们心中，而且神也知道他们可能会害怕啊，因为亚摩利人，因为亚纳族人哈，非常的高大，所以神已经跟他们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哈。那可是呢，这些百姓不肯啊！10个人说了什么？他们说那边的哈，不但是有亚摩利人、亚纳族人，又高又大啊，那个城也很坚固，又高又大，甚至于说什么，我们在他们的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哦，弟兄姊妹，你看哈，这以色列人这个10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们说，在这个亚纳族人的面前，我们什么？我们是像 蚱蜢一样，自己就说了那个泄气的话语，说了泄气话语，何等的可惜啊，像蚱蜢一样，那么把敌人、哦、看得非常的大，把自己看成像蚱蜢一样，完全忘记神说不要惊慌不要惧怕，这是我所应许的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想到，我常常想到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一个功课，永远不要哈、啊、在敌人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哈、啊啊、那个说自己微小哈、啊、你要对仇敌说我的神哈、啊、是至大的神，你要对仇敌说我所信的神是伟大的，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对仇敌来称颂我们的神伟大，不要什么，不要对自己看见仇敌的时候 就自己就失了那个志气，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对仇敌，不要称仇敌伟大，称仇敌为为重，我们要什么样称我们的神，我们应该在仇敌的面前对他说，看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可以把仇敌的工作，把我们的敌人来打倒，所以不要自己先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自替，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以色列的百姓有神与他们同在、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其实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三十节、啊、就特别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摩西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惊恐也不要惧怕呢？亚纳族人虽然大，你不要惊恐也不要惧怕，因为第一章三十节说，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哈利路亚，神要为他们征战、欸、神要为他们征战。好，就像他们当时离开埃及的时候、看见红海的时候，摩西神就对摩西说，你告诉百姓说，今日你们站住近看，好，站住近看，今天在这里敌人明天就会不在了。神是什么？其实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我常常说，哎呀，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一场仗，好，真的他们没做什么、欸、他们就是走干地，真正为他们征战的是神、欸、神的眼目一看，好，那些埃及的军兵怎么样，车轮啊什么什么都在神的眼目当中，他们都倒了，所以他们我们看追赶他们的军兵在红海的地方就被那个就死亡了、啊、所以其实神是什么？如果神今天要我们去得这地为业，神就是为我们来征战。就像这里说的，在你们前头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哈利路亚，你知道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叫什么？ Jehovah Sabaoth， 就是征战的神，神为我们征战。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说，耶和华神是战神，是战神。哈利路亚，那诗篇里面也说，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谁呢？这个诗篇二十四篇说我们与我们的带领我们，我们要抬起头来、啊、要看这位君王，这是什么？是战场上有能有力的万军之耶和华， Jehovah Sabaoth， 万军之耶和华。好，感谢赞美神，神是为我们征战的。那我们也思想一下，其实今天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好，我们想到这一个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神在这个圣父，好，圣子跟圣灵，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今天主耶稣已经到天上了，在父宝座的右边。好，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有什么？我们是有代求者 intercessor， 神自己要为我们来代求，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祷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特别提到。那我们在天上有什么呢？有主耶稣也在为我们代求。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代求、啊、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啊、我常常喜欢提到这一个代求，主耶稣为我们的一个代求，在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讲呢？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今天也在为我们祈求，这个祈求里面我们看见谁能抵挡，谁能控告呢？谁能定我们有罪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求了。哈利路亚。换句话说，仇敌会想要抵挡我们，仇敌想要控告我们，仇敌想要定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来征战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在我们前面行的耶和华的神是为我们征战的。阿们，哈利路亚。他说并且不但神为我们征战，我们看见神的心，他说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是抚养，抚养像父母对儿女一样。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去带领他们走这条这条当走的道路，再一次从以前的诫命，以前的历史里面来勉励这新的一代。然后我们也在看到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就是旧的一代，新的一代要进去，神就兴起了新的领袖。这个领袖是谁呢？也就是约书亚。所以在第一章三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这样子的，神就兴起这个约书亚，在那个时候就说了，如今摩西再一次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跟他们重复以前的历史，也就是什么，也告诉他们现在约书亚要带领你们进入到这一个应许之地。那我们看到说可是呢，以前历史里面讲到，当时呢神就在那里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不肯听神的话语，因此神怎么样，神就跟他们说，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章的三十九节，神说这个新的一代要进去，然后什么，你们的妇人孩子，也就是现在这一代，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地。然后呢他说至于你们，就是上一代的，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也就是他们在那边绕了三十八年啊。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神了，情愿照神所吩咐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去他们不去，现在神愤怒了，跟他们刑罚要临到他们，他们说哦，现在我们去吧，他们就带着兵器要去。摩西在那个时候神已经跟他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什么？特别这句话四十二节说，我不在你们中间了，我不在你们中间了，恐怕你们会被仇敌来杀败。但是呢他们仍然不听从。有没有想到有时候我们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跟你说要你去，我们不去，我们害怕。那神现在说不要去了，我不跟你们同在，他们却要去。因此他们在那个地方打了一个大败仗，被杀退直到荷尔玛的地方，荷尔玛，那也就是在这个杀退到荷尔玛。所以这也就是像我们一样，弟兄姊妹，神如果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失败。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你就不要害怕。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再一次有一个借镜，那么所以他们就在这里绕了许多的日子，也住了许多的日子。好了，当他们在从加迪斯 巴尼亚绕了许多日子，现在说要这个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神告诉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在第二章的地方哈，他说你们经过西尔摩亚亚门人之地，这在第二章里面就都有提到，那么特别提到哈，那我们就先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四节，他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哦，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重复的出现，哈，一个是以扫的。地界在西尔这个地方，哈，神说什么？这个地界是我已经给以扫的，那你们不可以与他们征战，连脚掌哈所踏之处，我都怎么？这是给西尔的，所以我们是给这个以扫的。我们看到摩押哈第九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以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以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好，然后我们看见第18节，哈，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从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我已经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我们这里提到三个人哈，我们看见西尔、摩押、亚门。西尔是给以扫的，以扫是谁？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摩押人的跟亚门人是谁的后代呢？就是当时的罗德跟他的女儿所生下来的摩押人跟亚门人。那摩押跟亚门呢虽然在神的他们是在犯罪里面所生的，但是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有给以扫跟罗德，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地业。今天我们讲到地业，神要以色列人去得的地业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那这一个其实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地业，好，都有它的地业。那么今天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地业，因此每一个国家应该去了解到神在这块地业上面所给他们的托付跟使命如何。好，那神是划分地界的，神已经把万国的疆界、万国的地界都已经划分出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地业，都有他自己的地业，要去持守，要去保守这个地业。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地业。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地业，不是只有不是讲到我们的土地的地业。当然，神给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有他们神给他们实质的地业，可是我们今天也看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也有属灵的地业、属灵的产业。好，所以不要过到别人的地界，这个地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去 touch，不要去摸哈。这是神在圣经上面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的，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因此我们讲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像新约里面保罗也说哈，那有别人去过的地方，他也就不再去哈。那今天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地业。比方我自己，我有时候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我一定要尊重那个教会的牧者，神所给他的范围，他的地业是什么？虽然我们能够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会先跟那个牧师先问问看哪一些是我可以做的，哪一些是我一定要什么去尊重神给他们的那一份。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一定也要记得，我们要去尊重 神给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地业，每一个教会不同的、地业、这是我们在圣经上面、所看见的。那么因此呢，神已经很清楚的提到了、希尔摩押亚门人的地。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们在这一个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甚至于神还跟他们讲什么，你们经过他们的地方的时候、有需要水或者需要粮食的时候，需要水跟粮食，你们还要怎么样呢？要用钱去买，要用钱去买。哇，我觉得神真的想得太非常的精细。你经过他地方的时候，你要有水，要粮，要有供应。不要觉得说，哇，神今天带我要去这个应许之地，我会经过你们地方，所以你们应该供应我们。不是神跟他们说什么，这是给他们的地业，所以你们经过的地方，你们的喝的水跟粮，你都要什么？要用花钱买，需要付上那个代价，好，需要付上那个代价，这也是一个尊重。那么可是呢，我们看见说，当他们要去的时候，好，这些人呢，好，却怎么样呢？却不好好的对待这些以色列人，好，他们也不肯。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好，我们就看一下二章的24节，他说，你们起来前往亚嫩谷，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好，那这一个当神要带领他们，为什么我刚再一次提到说这个亚摩利人之地是神要去刑罚的。那这个亚摩利人的西实本西宏啊，那我们看到圣经上他们的心里却怎么样，却刚硬。所以30节说，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那我们就看在亚摩利人这个西实西实本这个地方，也算是他们一个首都一样。好，那么这个西实本的这个王西宏，还有看见这个王子他们在那里，他不但对以色列人不容他们从他那里的地方经过，而且什么心中顽梗。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中文圣经说，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其实是什么？神任凭他们心情顽梗，心中刚硬。为什么？因为神要透过他的百姓来制服，要把他们来消灭。我们看到神所做的这一个工作，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西实本王西宏跟巴山王噩在他们这个旷野的地方他们就征战就得胜，因为神与他们同在。那么他们就战败了这个西宏跟巴山王那生命记第二章里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一块这一段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注意到12节在这个12节的地方呢，我们就看见讲了三次的那时那时那时。第一次的那时呢，他就说到那时我们得了这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他们得着了这一地。那时我们再看第二个那时第二个那时呢，就18节说到，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过去。再一次提到那时，不但把地业给他们，所有的勇士还要带着兵器要从以色列人的面前过去。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思想到这两 提到的这两个那时的时候，也是提到什么？原来以色列人哈，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呢，他们有两个半支派，就是这个迦得支派哈，还有流便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他们看到约旦河东的地方哈，哎呀，这个地方特别的好，所以当时他们就跟摩西说哈，好不好？你让我们的妻子啊，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留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哈。哇，当时摩西很不高兴哦，说神要给我们的是约旦河西哈，你们怎么可以有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留在约旦河东边？但是那两个半支派人说，哦，不是不是，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人口众多哈。我们的妻子儿女留在这里，可是呢，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所以呢，摩西当时就跟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哈，说，说 OK，那这样子的话呢，啊，你们要等到你们打完仗以后，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就思想到，其实神要以色列人得的划给他们的祭界是约旦河西，哦，可是这两个半支派呢，在约旦河东的地方，他们就不肯走了。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太好，所以有时候太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眼前觉得不错，所以他们在眼前看到这个地方，很好，他们也就不愿过去了。哈，那后来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最后，后来看到以色列王国，最先亡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么，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约旦河以东的这两个半支派，我们就刚才提到的那时啊，那时得了这一个地，那时哈，神吩咐他所有的勇气都要带着兵器过去。那我们看见他们也打赢了这一场胜仗。所以22节啊，摩西再一次勉励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就看一下第三次的那时了。这一个那时，摩西已经说到这里了。好，那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就想，哎，我这个时候来恳求神吧。所以他恳求神的那一件事情呢，他就在神面前说，他说，主啊，23节哈，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了，在天上地下有什么神能够向你行事，有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哇，他在这里先称颂神啊，大能的作为，有什么神能够向你天上地下啊，你的能力已经彰显给仆人看了。那个时候，所以摩西就把他心里面的一个愿望再一次跟神说，好，这个愿望是什么？求你，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啊，我有时真替摩西叫屈哈，在旷野里面这么多人百姓要摩西去管理，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探子去窥探这一个地回来，这一个地他跟他们在这里经过多少时候，在旷野里面那个十次的试探神，在旷野里面这些百姓不晓得做了多少的恶事，甚至于这些百姓还让摩西发怒，好，没有听神的话，神对摩西说，你不能过去。我们看到摩西真的何等的好像何等的委屈一样，可是神对这一个领袖的要求是何等的，也是何等的大。这个时候摩西以为，哇，神你可以动动怜悯的心啊。可是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反悔。那么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摩西在这里说，那时候他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向神恳求，可是神说什么？居然神差一点向他发怒，神在这一次再一次对摩西说，罢了吧，罢了吧，不要再跟我提说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该收手的时候，我们要收手哈。我们不要心里一直去啊，好像抓着衣襟一直要去求。我觉得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要像这一个 这个什么血肉的妇人一样，哈，抓着耶稣的衣襟，哈，为什么？因为其实他抓着那个衣襟的衣裳坠子的时候，他相信神的话跟神的名，他在那里宣告，他的信心也救了他。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神已经说了哈，不可以，神已经说了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顺服在神的心里面。若是多说，若是多求，可能就会像摩西一样，神跟你说罢了吧。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可是，在这个时候，神也怜悯这个摩西，对他说：“你上庇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不能过这约旦河。可是，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当壮胆，因为他必在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坐着住在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哦，哈利路亚！我讲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神跟摩西说：“你虽然不能进去，但是神让摩西有一个远观，神让他们不是只看现在的现状，让他有一个远观，看叫神说神所要成就的事情，神让神要他们所要去行的，所要去得的地为业。你可以观看，你可以观看，你的观，这个观看是约书亚。而且你在观看的时候，你要去勉励你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要他能够壮胆去承受你所观看之地。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分享哈。但弟兄姊妹，我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旷野这些历史有很多，也许可以对我们有一些的借鉴。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继续读《生命记》，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愿神再来对我们说话哈，让我们知道神的本性，他是赐福的神，这神的本性，他是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哈。我们看到神的本性里面，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慈爱的，他抚养我们像父亲抚养孩子一样，我们的神。既然他已经说了要我们去得地为业，他就是为我们来征战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是烈火，他也是祭邪的神。哈，所以这个礼拜，欢迎弟兄姊妹，继续的来读神的话语。那我的作业里面也会再一次，把一些的重点在作业里面能够跟大家分享。哈，求神祝福大家，好不好？我们就也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实在看到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说也说不完。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主你再一次让我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有学习，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你告诉我们说在山上的日子够的时候，主啊，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就愿意顺服你到下一个地步。主啊，当你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日子够了，你们要起行，主啊，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停摆停顿的人。主，你要我们起行，我们就要勇敢的起行，去你所要我们去的地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主啊，我们遵行你的话语，然后主，我们看重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一个礼拜，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